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自由贸易下的保守与激进，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碰撞交集。英伦三岛，从热烈的普里茅斯到寒冷的阿伯丁，从幽暗的贝尔法斯特到明媚的诺维奇，历史交错之间，红白玫瑰持续上演铿锵剧集。我们行将 talk 进行解构，来往交锋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英国社会发展原貌。海岸线 UK， 英漂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海岸线 UK。咱们今天继续聊到的是近期的格林威治时间，下期。其实呢，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那完全是用生命在呐喊。为什么呢？现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啊，实际上咱们国内已经是转换了一个时区。现在啊，有必要提一点，英国时间夏令时他这个地方还在奇葩的实行这个夏令时的时间，和国内的时间时差是7个小时。但是呢，这每到十月底的时候，又会再变更一次，变成什么呢？冬令时，时差就达到8个小时。就围绕这个夏令时和冬令时的这个时间差异，英国人也闹了不少的笑话。关于这个当中的一些奇葩轶事啊，咱们在这期节目的结尾的部分，咱们再继续说到。继续来说，上一回咱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全球时区啊，通过这两次开大会给制定啊，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这个执行过程啊，一直是有障碍。这些障碍呢，很多方面，有一些政治因素啊，民族自尊心呢，这都有一些关系。为什么呢？就是平白无故，你欧洲这么多国家和民族，凭什么用你的呀？凭什么用你英国人的？凭什么用你伦敦的？凭什么用你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呢？哎，这当中法国人就是一个很奇葩、很奇葩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在一期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是说，当今现在啊，就是虽然说。欧洲人种族歧视普遍已经是不敢挂在嘴上，但是呢从心里还是有的。普遍来说啊，就是说英国人歧视美国人，然后呢法国人歧视英国人呢。开玩笑是这么说，但是你看啊，当时通过这个时间的这个制定标准的这个大会了以后，法国人就跳出来说，哎，不行，那我们这个法兰西就不能用你的这个英国人的，你们英国人这多粗鲁啊，是吧？1891年的时候，法国人就以巴黎作为这个标准时，将法国全境统一为一个时区。这个巴黎啊，它是位于东经2度这个时区左右，它的这个太阳时呢，比格林威治时间要早9分多钟，9分11秒啊。在这个1911年的3月，法国它就突然宣布啊，完全是突然的，非常非常突然，就谁也没打招呼啊，也没有通过什么外交照会什么之类的告诉大家，突然宣布将巴黎标准时间向后拨了9分11秒。但是呢，它仍然叫做巴黎标准时间，丝毫完全没有提及已经完全对应格林威治标准时。所以当时这个美国纽约时报在第二天的报道当中就说啊，原文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说一些法国科学家提出，为了挽回政府的面子，应该选用海边与格林威治经度一致的城市，而不是巴黎来作为标准时。顺带着这一次调整，还改掉了火车站内外的5分钟的时差。就我们之前啊上一期提到过的，法国人为了应对这个迟到，为了应对那个所谓的火车赶火车综合症，做出了这么一个内外站点时间不一致的这么一个差别。简单来说，就是说它时间上它用的是标准时间，但是火车时刻表它刻意拨慢了5分钟。你看这法国人浪漫到这种程度啊，这实在是很奇葩。但是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哪儿呢？西班牙。1940年的时候，弗朗哥他当时啊，这个就宣布调整欧洲中央时间。在此之前呢，从1900年起，西班牙就一直使用的是格林威治时间。但是呢，西班牙的经度范围偏离了格林威治时区，也就是偏离那个零时区啊。但是它离欧洲中央时间是更远的，而实际上，这是弗朗哥他当时这个独裁者啊，他是为了与这个德国和意大利保持一致的这个措施。所以说，沿用至今，西班牙依旧还是使用的是这个零经度格林威治时间。然后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啊，英属殖民地最大的那一块，印度。印度的时间，它就是在1947年以它的独立作为一个标志啊，显现混乱和统一的一种两极时间形态。你看啊，1802年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这都是女王允许创办的这种所谓的，可以这么讲，就海盗公司吧啊，他们决定设立独立的马德拉斯时间，比格林威治要快5小时21分。然后呢，他在孟买与加尔各答之间又新设了一个时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造成了铁路运输上的麻烦。然后1884年的时候，英国政府以孟买与加尔各答为标准设立了两个时区，但是呢，这铁路公司呢又不答应了，他们又把这个马德拉斯时间作为中间时区，你看多乱呢，是吧？印度的标准时间就变得更乱了。一直到1945年的时候，加尔各答仍然保持着这一个特殊的时间。随后一直到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啊，他就这个新政府啊，就把这个全国整个印度的一个时间统一为一个地方时，虽然是从东到西，它跨越了东五和东六这两个时区。除了印度之外，还有一个跨时区最多的，而只采用一个标准时间的，那就是咱们中国了啊。当然有朋友就会说了，那以前好像这个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不是还一直使用两个时区吗？哎，对，但是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从一而终的，它是还是有这个典故而来。你听我说啊，在清末的时候，辛亥革命之前，当时不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工厂嘛，手工业作坊啊，当时的这些工厂它是引入了一个什么呢？严格的时间管理。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跟当时法国人碰到的那个心理问题一样，很多人对于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呢，普遍感觉到焦虑。但是那个时候呢，普通的钟表是没有普及的，咱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之前的玩这个钟表的，这都是贵族啊。当时在海外来的这些钟表，这都是所谓的贡品啊，工人怎么能买得起呢？肯定买不起啊，屌丝肯定更买不起了，是不是？迟到的时候呢，这惩罚又很严重。那所以一些人是根据什么自然现象啊，比如说根据公鸡打鸣，高高高啊，或者说这启明星的位置提醒啊上班，就是星星啊，看星星上班。但是有的时候会碰到麻烦，什么呢？下雨的时候看星星就没有用了，你夜观天象有什么用？没，云雾遮挡，或者说这是满城尽带暴风雨，这根本就看不清楚那启明星到底是在哪儿。那所以是那个时候有段子啊，就是说有工人后半夜的时候起床一看吧唧，那不是还有周扒皮吗？是吧？就是半夜鸡叫嘛。他说当时的半夜气喘吁吁跑到工厂去上工，发现。结果哎，跑那一看沙漏压根时间就没有到，所以没办法，只好回去再继续会水龙觉呗，是吧？这我刚说那个什么周扒皮的故事，这就很典型的，是吧？当时长工人劳动民众多苦啊，是吧？地主这为了让工人起床干活，都趴在鸡窝里头学鸡打鸣儿，但是后来啊，随着这个国门打开了以后，各式的运动不断的兴起。哎，你看那时候铁路啊，清末已经开始有了。慈禧太后不是还拆了铁路吗？对吧？当时在那个颐和园里头修的，然后还有电报啊，这也开始兴起了。这就引发了社会上啊，也是属于民众自发的这么一个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的一个变化。当时这个上海各个地方的这个什么自轮船呐、火车通行啊，那往来是像这些交通工具是一定是得要有时间来进行调度的。所以说，钟楼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内地，交通工具对于时间标准变化的作用同样在中国也发生了。这个跟当时这个工业革命这个铁路啊普及开来，这个受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但是呢，要在全国范围，咱们这当时还不止960万平方公里啊，要在全国范围内接受和维持一个新的标准时间，行政的权力在这个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当时1928年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它是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的。然后呢，南京就宣布中国分为5个时区啊，这最著名的比如中原时区，咱们看很多这个什么当时的一些红色经典剧啊，当时什么经常这个什么国民党的这个电台经常报时什么中原时间啊，然后还有什么呢龙属时间、回藏时区、昆仑时区、长白时区，分别这些时区都比格林威治要快八 七、六、五个半和八个半小时。那第一次与国际标准时区相协调，其实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啊已经是做到了，但是呢不再使用北平的地方时，而且重要节庆的时间以接近南京的这个当时东经120度的经线为准，当时这个五个时区的概念一直沿用到1949年啊，就是解放前。后来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啊，由于这个战时指挥的需要，咱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他使用的是这个中原时间。那当时为了这个战场统一嘛，要统一调度啊，什么发起总攻什么时候啊，当时统一使用的还是中原时间。实际上这个称谓也是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但是1949年以后，就是北京的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后，这那肯定中原时间再这么叫这肯定不合时宜啊。所以北京当时的那个新华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这么一个特定称谓，就叫北京时间。于是这个称谓就在各个省市之间就广泛传播了。1950年以后呢，除了西藏和这个新疆以外，就是当时这两个地区啊都还没有完全解放，各省陆续都采用了北京时间，的其含义等同于原来这个民国政府时期的这个中原时间，都是东经120度的东八区的区时啊，实际上也都是因为南京北京啊都在一个这个时区的辖区以内。那这个时候可能有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朋友啊，他可能也会问，那我们是不是原来不是也实行过不同时间吗？哎，没错，这两个地方就是新疆和西藏啊，他对于这个时间的统一其实是贯穿了很多这个政治因素的。就是1959年就当时那个达赖喇嘛的那个叛乱嘛，国务院解散了原来的这个西藏政府，那原来的拉萨时间就被北京时间取代了。然后1969年以后呢，新疆军区发布了通告，全疆统一实行北京时间啊，当时是统一使用的。但是到1986年的时候，新疆的自治区政府就发了一个通告，就是说从当年的1986年的2月1号起，整个新疆地区改行乌鲁木齐时间啊。实际上这种反复啊就造成了时间上的一种概念上的混乱。但是现在在咱们这个中国出版的所有的地图当中，新疆依旧是属于东八区的。可是实际上呢，当地的很多这个老百姓民众都是按照乌鲁木齐的时间来生活，这种不协调至今仍然在延续过程当中。我就记得就那时候80年代中期嘛，就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都还有夏令时啊这个冬令时之分。但是后来在英国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传统保守的英国人他就没有管的那么多，因为有很多人就提出这个概念嘛，就是说这个时区啊划分的和这个所谓夏令时和冬令时的这么一个调整啊，是对于这个节能啊、环保啊、燃料的节省啊等等啊，这有很大的方面的一个帮助。哎，客观上来讲，确实是存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益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确又造成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时间观念上的这么一些怎么说错乱吧。你看啊，你看我是从这个北京的这个时区来东八区，然后呢我在这儿要适应很长一段时间，比方我在英国的这个同样一个区域啊，那么我在此之前就说了，在十月底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时间要调整为什么呢？八个小时。但是到了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咱们就要把时间要调整为七个小时啊，这也就是所谓的跟国内的这个东八区的这么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时差啊，咱每年两次都要进行这个方面的调整。而英国呢，同样它又是一个属于纬度很高的一个地区，就有时候到了晚上啊，这个就完全我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朋友或者说普通老百姓确实是可能很难适应，因为他到了晚上啊，比如说八九点钟的时候啊，到了这个所谓的夏令时的这个实行中期的时候，中后期的时候，晚上那个时候是天还是非常非常亮的，非常敞亮的啊，甚至到了晚上是10点钟的时候，天才完全黑下来。但是人的这个生理作用，同时又在影响你。你看，那到了晚上，一般咱们这个睡得早的人，早睡早起习惯好的人来说，当然不是我，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钟上床睡觉，但是外头刚刚才黑，是吧？那你早上什么时候起呢？早上天亮又亮得很早，你当时可能要上班或者怎么着，你突然发现，哇，天都这么大亮了。但你一看表，可能才早上6点钟、7点钟的时间。
三位相加百岁有余的海漂男子，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异域人生？
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太太，她经常坐在那，她过路的人，她就会不由自主的会请她抽支烟。
祖国生活的林林总总，海漂一族又有着怎样的喜乐悲欢与异想天开？
伦敦的这个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给手下。
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大行其道，在这片孤岛之上将会有着怎样的碰撞与交集？我们将 talk 进行解构，往来谈笑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真实英国社会，
以至于到现在就是他的国旗都没有出现在英国国旗上。就是这个特别，
我们要求收听的您有文化，有底蕴，有追求，还有中国梦。海岸线 UK， 海岸线 UK， 英漂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好，海岸线 UK， 欢迎回来。刚刚咱们这个说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夏时制和这个冬令时啊，这么一个时制的一个改变。那说到这个东西，咱们也可以延展开来，这个所谓的夏时制概念又是谁提出来的呢？当然还是咱们身边这群呆萌的英国人啊。您听我说啊，当时啊，实际上在其实我在此之前已经提过一两句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夏时制呢，初衷是什么呢？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的去规定的这么一种时间的作息制度啊。一般呢，就是说天亮早的夏季的时候啊，就是将这个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以使人这个早睡早起，减少照明量，以充分的利用这个光照资源，从而节约这个照明用电。所以说当时有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对地球妈妈，对地球母亲有好处的。最早提出这个构思的是美国人，就是当时的那个本杰明·富兰克林啊，就是那个抓住闪电的那个啊，那位，哎，他在任这个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那我不查这个东西，我还真不知道他还当过大使。由于他当时习惯美国农村的这个世家的这种早睡早起的生活，就是祖上都这么干的啊。然后呢，他就给当时的《巴黎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他是说你们法国人这太慵懒，生活习惯太不好，浪费了大好的阳光，建议你们早睡早起，每年据说可以节约6400万镑的这个蜡烛，就是说你们能省钱，能那怎么样啊。但是富兰克林当时并没有建议实行夏时制，他只是提倡人们早睡早起节约能源啊。一直到1907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叫威廉·维莱特的这么一个英国建筑师啊，他就向这个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所谓夏时制的一个构思。他是说呢，主要第一节省能源，第二提供更多的时间来训练士兵啊。当时打仗嘛，一战啊，但是议会没有经过辩论，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可是呢，由于他的这个声明啊不及富兰克林，所以很多人都误将富兰克林当作是夏时制的发明者，而不是这个英国建筑师维莱特啊，就是其实这个有点张冠李戴的这个意思。但世界上谁最先实行夏时制呢？不是英国，德国。因为英国怕德国会从中得到更大的效益，所以说因为当时战事资源紧张嘛，等等啊，像这些，所以他也紧跟着采取了夏时制。好，这样一比较而言，后来就是法国一看，这样也能省钱呢，是不是？咱也能少烧点柴火，少用点煤，少用点这个什么燃料，是吧？咱也跟着。好，法国用了以后，他的另外这个小伙伴，就是当对头啊，小伙伴这个俄国人看见了，哎，觉得这东西好像上去感觉也不错啊，哎，咱也试试看。好，法国也开始用，再紧接着就是美国了。美国就再度实行夏时制，就1942年了，那是到了啊第二次二战期间，又是战时。你看啊 ,1945 年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就取消了夏时制。但是呢，后来美国又是出于各个方面的一些考量啊，比如说能源啊，或者政治啊，各个方面的，他就恢复了一段时间的夏时制，直到1981年才成为一个经常性的这么一个制度。好，说了这么多国家，再来看咱们中国。当时1919年还是中华民国啊，当时他们在这个民国政府啊，在这个上海和天津曾经是短暂的实行了一年的夏时制。 从现在的一些资料当中看到啊，就是说这个夏时制实际上是从1945年开始实行的，因为有很多专家就反对，学者都反对，就是说用这个时间容易导致这个时间使用混乱，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咱们这个中国人这个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啊，我刚也说了嘛，就是他刚开始最早是使用的，实际上他还是这个中原时间啊为雏形，但是到1986年到1991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是实行过6年的夏时制的。哎，那个时候我还是小时候啊，这一不小心暴露年纪啊，当时我就还依稀记得，就是说要把钟表在特定的时间要拨慢和拨快1个小时，但是确实是，记不太住，真是记不太住。那实际上呢，除了1986年是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年以外，从5月4号开始到9月14号结束啊，其他年份都是按照规定的时段来实行的。由于省电效果，结果发现你没有达到适应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弊端，所以说1992年4月5号以后，咱们国家就没有再实行过夏时制了。哎，以上我所翻到的这些资料啊，咱们都可以从一些公开的发表的一些学术刊物当中和这一些材料当中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说很多人在争论嘛，就是这个夏时制的这个利和弊嘛。其中啊，说的最多的就是说高纬度地区由于夏季太阳升起时间明显比冬季要早一些，所以说夏时制确实起到了节省照明时间的作用。但是也还有一些奇葩的理由，其中我就看到有一条说夏时制对患有夜盲症的人大有好处。这点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是说难道这夜盲症就一定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不治之症吗？这一定是只能在夏时制这个实行之后才能够得到根治吗？还是怎么着的？这是说所谓的好处的啊。还有啊，我还忘了一条，说这个美国其中有这个唐果商就提出啊，说美国要将这个夏时制延长到11月份，因为那个时候是万圣节嘛，糖果销售最旺的季节，那家长们不希望孩子们在天黑以后还在外面游逛，所以说实行夏时制有好处，有好处的啊，因为当时这个可以让孩子们能够讨完糖果之后还能回来，这是当地的这个民俗啊。然后弊端呢，也有很多人也就说了，就低纬度地区接近赤道的地区啊，就是对于这个夏时制作用不大，尤其是那些夏天十分湿热，夜晚降临时闷热无法入眠的人。但是清晨呢，正好是睡眠的好时间呢，你把这时间给我调快调慢了之后，那我怎么办？所以说当时在中国很多南方地区其实实行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确实对于时间，你像本人啊，就是南方人，确实是对于这个东西确实是觉得哎呀不是太方便。关键是什么呢？就当时的这个钟表啊，又说到钟表，就也不是说像现在的这种智能化的，也不是说手机你就能看时间，当时哪有手机啊，压根就没有。所以说它很多那个钟表都得要人工手调，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很多这个时钟它都能够自动都能调整时间，对吧？就不存在这一类型的问题。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确实是成为困扰很多很多人的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依据吧，算是啊。然后呢还有人说，就是说夏时制结束了以后某些时间会在当天出现2次，那这些都很容易构成混乱。哎，这的确也是，这实际上就看你记忆嘛。但是对于这点我也不太明白，就是明明咱们这个汉人啊，这也是几千年悠久文化文明传统，但对于这一个时间的一个掌控方面确实真的是做的不如这个延续了这么悠久传统的欧洲人。他们比如说这时间他们就掌握的非常好，说啊，现在几点几分或者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把时间进行调整一下，人家就已经是完全适应了这一套所谓的时间变轨，但是我们完全还是不适应。说实话，这个真是对于我们这个祖国大陆来的人民啊，这个确实还是有很大的难处。好，末尾咱们再来兑现咱在节目之前啊说到的那一个，给大家带来一个所谓的奇葩笑话。说到哪里呢？说到这个当然跟时间有关系啊。说到这个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哎，其实都柏林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这好几年以来一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于不太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当地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爱尔兰共和军啊等等在此兴风作浪啊。当时就是今年啊，就今年3月底的时候，好像就是30号的时候我记得是 当时在爱尔兰的那个都柏林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汽车炸弹的爆炸事件。后来警方一查了以后也发现很奇葩，什么呢？说这个炸弹呢它是提前爆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袭击人呢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就被炸成重伤了，因为这人还没死。所以后来一说，你难道是自杀是爆炸事件吗？那人这个已经炸差不多了，就说我不是啊。实际上是什么呢？通过调查发现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啊，你听听这理由很奇葩。他是说因为前天晚上改下令时了，时钟自动往后调了一个小时，但是呢这个袭击者他人自己没有注意，所以说他没把这时间给拨慢，结果炸弹提前爆炸，自己人还没有离开爆炸现场，然后就把自己给炸了。当时有很多英国人就纷纷发表这个推特和 Facebook 的评论，就说这人是蠢死了，真是蠢死了。要不怎么说法国人民多奇葩，爱尔兰人民更胜一筹呢？道理的确如此。好，今天的海岸线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张顿，下期节目咱们接着再聊。
本期节目播放完毕，支持本电台，请在荔枝 FM 订阅收听。